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我是黑糖。在每一部电影当中，最被看见跟记得的通常都是男女主角，在电影宣传上呢，更会是以这一次又是哪一位大明星来担任主角作为票房的号召。但一部作品的演出呢，不会只有这么一两个人物而已，因为故事的舞台上还需要其他角色的存在，也因此主角之外的配角也很重要，他们就像绿叶，总是跟花朵联系在一起绽放。摩根·费里曼呢，就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美国演员，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配角的身份来现身。他以熟练精湛的演技、独特的个人风格，诠释一部又一部电影当中非常特殊的角色，在他敬业的陪衬下，让主角和整部作品发光发热。直到《刺激1995》这部电影时呢，他才有机会和 Tim Robbins 一起担任主角演出。结束作品之后，他继续又回到最适合他的位置。这位荧幕上的最佳绿叶呢，最终也在奥斯卡金像奖拿到了最佳男配角奖的肯定。在电影圈也有一个荧幕外不被看见的绿叶角色，只要和电影有关的一些活动、首映会，甚至是影展，还有颁奖典礼，都能看见他们的存在，那就是电影活动的主持人。他也可以说是最了解电影，也参与最多电影的角色。今天的来宾呢，就是一位台湾电影圈大家都认识的金牌主持人杨达进。嗨，杨达进。
黑藤导演你好，我们真的就是在颁奖典礼场合新北市纪录片奖认识的耶。
哦，真的啊？
对，我的荣幸。
哇，我总觉得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你。
谢谢大家的厚爱。
那一般民众呢，对 Golden 我都叫杨达进 Golden， 有印象的话应该都是从早期有一个网络影片叫做《空姐忙什么》。
黑历史，
这个是他扮演一个非常帅的一个空少哈，可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实都是以声音为主的配音或者是活动主持人为主。不过 Golden， 我要先谢谢你，因为台湾电影真的不能没有你。
哇，这个话太重了啦！
因为我们这些导演只会拍片哦，真的要自己主持自己的场子，我想那应该是一个灾难吧？
不会不会不会，你现在不是当主持人了吗？
对啊，今天你休息一下，换我来当主持人访问你，
太好。
那到底怎么开始担任电影主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容我娓娓道来。2009年的时候，我在戏院上班，认识了不少的电影发行商。我为了要让这些片商来到我的小戏院办活动，我就下海自己当主持人。当年这些电影有哪些呢？包括了现在咒的导演柯孟融2009年的电影叫做《绝命派对》，当时就邀请到了张瑞佳、黄志伟来到现场，另外有香港的云翔导演《永久居留》等等。同年九月呢，我在电影公司上班的大学学妹跟我说，她正在找郭富城、张钧甯《杀人犯》的电影首映会主持人。我当时就想说，好，我自告奋勇，我跟学妹说，不然你给我500块就好了，给我机会主持。结果那一场我真的拼命的做功课，有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状态。
是为了郭富城吗？
不是，是为了张钧甯。没有，是为了一个机会。我当时的表现呢，坦白说受到了电影发行商的肯定，也就开启了我的主持之路。我仔细回想当年，我真的好敢，我哪来的勇气去主持第一场就是天王巨星，最后郭富城还主动跟我握手，这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哦，所以机会本来就是给勇敢的人才能够争取来的。那接下来呢，怎么又是一连串，你没有再去主持其他的活动吗？
有，之后就开启了我的主持之路。其实像我自己也遇过很多很多很难忘的电影活动哦，接下来很多也是跌跌撞撞一路这样被骂上来，但是就是很坚定勇气，很有自信的继续走下去，因为主持人就是不能怕不能输，我的个性啦。
对啊，你主持这么多场几乎国内外各大导演的电影都是透过你的手，有没有哪几场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坦白说，其实每一场都很难忘。我每一场结束之后都会做笔记，检讨、反省，再检讨、再反省，记录一下 我接下来怎么做会更好？诶，我当时漏掉了什么梗，下次应该要补强。其实我的个性是很敏感，很容易走心的，我至今还在努力克服。如果在台上一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碰到了一个状况题，我只要感觉我自己处理的没有很好，我就很容易走心，内心会稍微卡住一下。但你知道这非常可怕的事情，当你对自己的表现走心之后，你梗住堵塞也会由内而外滚动，你接下来的表现会越来越乱。所以主持过程发现状况题，你一定要赶快消化自己 fed out， 让活动顺利进行。其实就像人生一样，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不快乐不顺利你就不往前迈进，时间会继续往前推进，你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要耿耿于怀。只要记得继续保持坚定自信的理念，在台上你就整场活动的核心，你要优雅大气，你不能怕，追求身心灵的同步，掌握每个当下是最重要的，全程贯注，从容淡定，临危不乱，面面俱到。
这个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很像即兴演出，它没有剧本不能重来，
很可怕啊。其实我觉得但坦白说，主持是可以先做好手卡准备的。比方说 rundown，我会先跟所有的受访者先过一次流程，
是
等一下黑糖导演我要访问你什么东西，让你先准备一下了解一下。比方说你今天来访问我，我还是也先准备一下，才知道那个 SOP 流程。有些是既定就设计好了，是有剧本的，但很多临场的突发状况，很多未知，
对，
你就要靠你的反应跟经验的累积。
对，
我好想讲一下我最难忘的，好，还是要讲一下。当然就是第一次主持金马奖颁奖典礼星光大道。
哇
哇，
这跟我第一次当金马奖评审一样，觉得。
你是哪一年？
我忘了，不能说。
我是2014年第51届金马奖。我记得是2014年
啊，我上一届入围没遇到你。
对啊，你是50届入围，还得了原创电影歌曲奖。
对对对，
一首摇滚上月球。
哎，你的职业病又犯，我们今天故事在你身上。
对不起，
不要抢我的麦克风。
那我讲一下我金马奖的一个历史
最难忘的事，
整整十周年了。我记得是2014年8月18日收到邀约，我就跟文老师还有小童在西门町的一家咖啡厅。当时他们跟我提出邀约的时候，真的整个是懵了，我整个是傻掉。到同年11月22日上场前，我没有一天睡得好的，我常常都梦到我在红毯上的一个很多的状况题。
认真的天蝎座
很可怕，天蝎 B 型更可怕，非常敏感。为了上战场，我在短短2-3个月瘦了12公斤，还想好主持完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不看不听不闻，想到一个世界的尽头，把整个人藏起来。但好险那一年评价还不错，没有被骂到狗血淋头。
被骂是应该的啦，但你表现真的很好。
没有没有，还好还好，但是还有被赞美我就安心很多。其实再来，我蛮高兴也蛮谢谢金马执委会跟台视，因为金马的缘分才能滚动到我认识了贾樟柯导演。因此贾樟柯导演在大陆平遥创办了一个平遥国际电影展，2017年创办至今已经第8届了。我很谢谢他们每年都会邀我回去主持。
哦，原来这个缘分是这样来的。
嗯，也因为他们当时是创办第一年，他们不太知道红毯的节奏怎么样，我也把金马这一套搬过去传授。我这样讲很不要脸，但我真的是把金马的 SOP 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这样子是个缘分开始的。 很有意思。
哇，我觉得你的位置蛮不简单的，因为你等于是一脚跨在电影圈，很多人都想要因此转做去当导演，哦，影技剧者想要当导演，摄影师也想要当导演，可是你只甘于做一个主持人吗？
超甘于，我就是想要把主持这件事做好。对我来说，
这真的蛮不容易的，我觉得你非常专注。有为了这件事情放弃什么吗？
坦白说，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就像。我第一场电影首映会杀人犯的时候，我问郭富城先生，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什么是你的信念？他说永不放弃。同样的，我在主持甄子丹大师兄的首映会，我问他，如果有些人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你会对他们说什么事情？他也说了永不放弃。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我既不幸又很幸运。人生没有很多的一帆风顺，我总是很多状况题发生在我身上，但因为今年累月的打磨，让我学到很多，一路这样跌跌撞撞，让我变得更坚强。我刚刚说我天蝎座 B 型，我不服输的，我不可能轻易的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弃。我真的太喜欢主持了，顶多就是把事情看得比较淡， 处之泰然。但说不放弃归不放弃，又不是死守执念哦，这是有分别的。我觉得主持没有让我放弃事情，反而是获得很多，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很贫乏的人。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社交的，常常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有一首歌你知道吧，
这么难得。
对，
我以为你在电影圈应该很多朋友到处吃吃喝喝。
没有，我常常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 KTV 哦，我还一个人去大阪环球影城玩了12个小时。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他会有个 single line 单身的线，让我早一点可以插队进去玩。我绝对有信心挑战今世世界纪录最不怕寂寞的前十强，全世界哦。因为我觉得反正人生最后还不是一个人走，我觉得不要有那么多朋友情感的羁绊比较好，这是我比较自私的一点了。我太怕情感的纠结，我会放不下，
所以你放弃了爱情为了这个工作。
爱情我就不想了，我以前会每年在算说我到底单身几年，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拜拜无所谓。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43岁这个年纪啊，只要有工作还有钱赚就很高兴了，加上你的工作又是你的喜欢的事情，这是太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准备这个主持功课。其实我讲一下好了，我当主持之后我更小心翼翼的用词，这是很可贵的一件事。尤其我坚持不会透过个人或是脸书公开的平台去当做攻击和宣泄情绪的武器，因为我知道哪怕你是几句话，酸几句话都很容易伤害到人。
这真的很难得哎。
对啊，
你怎么把持得住？
我会私底下543会骂，我会私底下自己的吸收，我真的是笑骂由人，我会自己内耗，我就把自己的气，把受到的气就是往内心走，梳理一遍情绪之后，在内心里面骂完我就舒坦了，我绝对不会去公开去骂人。我真的觉得要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是主持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想要传递正能量给大家，我不希望我这样骂的话又被人家做文章，我很讨厌口水战。所以我常常看到骂我的话，如果你骂得好，我会当是谏言，我会调整改善。如果你是为了骂而骂，我就觉得你是无理取闹，我就会自己屏蔽你。我觉得不要反击，不要回应，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知道，问心无愧就好。这也是主持工作意外获得的启发，就是以和为贵。坦白说，主持人，人家说做主持人，做主持人，如果你把主持两个字拿掉，就是做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呢，我觉得我现在的课题是，我希望在工作专业的领域上面跟台面下的待人处事上面致力抓到一个平衡点。其实坦白说，黑糖导演应该也看过我在现场彩排的时候，有一次你提早到，
没错，
我真的觉得
真面目，
我真的觉得被你看到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我好想挖地洞往里面钻。
干嘛这样？那一刻让我对你彻底改观，我觉得哇，平常和蔼亲切甚至很幽默的 Golden 原来也有这个严肃的一面。
我那一天真的是黑历史。我想说你来了，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
因为有时候台面下我们过流程的时候真的是很严肃。如果说我发现团队状况很多，你真的完全是没有在线上的话，我真的会很爆耶。因为等一下在台上受到剑拔的人是我耶。如果你那么不专业的话，真的会让我觉得会有点抓狂。不过这也是我今年学到的课题，我觉得我应该要想办法抓到一个平衡点。我不能说台上表现好就忽略了在台面下跟工作人员的交流待人处事。我会希望说未来，我今年开始真的深刻领悟到了，很慢对不对？15年我今年才深刻领悟到。
是吗？你跟工作人员会不好吗？
不会不好，可是、就是、
这么多案子
可是就是每一次都会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我就会比较容易躁。但是我今年开始改善了，我终于改善了。我每一次出发前我都觉得不要再生气了。我希望说未来跟工作团队可以一起互相的尊重包容，一起进步，一起走下去，这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我一直在反省啊。对啊，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哦，勾人其实对他的工作的要求标准非常的高，那难免在工作的合作的伙伴上，他会用同样的态度来要求对方。这个的确是一个电影活动主持人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环节太多了，他必须要一个人 hold 住全场，所以背后这些所有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或团队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啦。
嗯，
所以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太自责
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呢。
好，
只要你私底下继续展现你原本活泼可爱的那一面应该就好。
好，我已经有改善了，也希望当初被我吓跑的一些厂商你可以再回来找我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哎，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传达一件事情，我当了主持人之后我放弃的一件事就是赘字。
OK， 要非常精准，我有发现。
比方说然后，我真的受不了然后。
是，
很多人受访的时候，我刚刚应该没有用过太多然后对不对？
还有那，
嘿、hey, 对，那然后
对
对也很讨厌。有些人讲一讲一讲之后看到对方没有回应会自己说对。另外还有就是欢迎我们的，我们的到底谁是你们的。我会建议大家回话的时候不要着急。
天哪，我都已经流汗，我好像应该犯了很多这样的毛病，希望你不要常听我的节目。
你可以重听一下你的广播节目的内容，我常常也是这样自己检视的主持影片，有时候用太多的话我就会下次调整，
提醒自己。
嗯，因为然后真的太可怕了，如果你一直说然后，我们真的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映后主持台上，我跟年轻演员说，你们接下来回话可不可以试试看不要说然后这两个字，结果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啊。那为什么你刚刚要一直说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以后你讲话你不要一直把你脑海东西全部都啪啪啪抽出来，你先慢慢说，不急不徐的说，从日常对话开始练习，不要说赘字。我跟我经纪人也是透过电话沟通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下来练习，等下讲然后就赏你巴掌，是试训啦，就是骂对方这样子。我觉得会有调整有改善，但少了然后，少了那，少了对，少了我们的之后，我又发现我多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调整改善当中。
谢谢 Golden 的分享，这个是的确非常专业，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文字，越来越少口语的表达，所以越来越多的一些问题没有被注意到。
是，
我会注意的。
你现在是不是更小心翼翼的在主持了？
没错，
感觉得到。
是的，
然后然后那对我们的
好吧，回在你身上哈，这个专业分享的确也蛮，我把它当做今天的一个礼物了。那我知道你非常的爱电影，
是，
除了当主持人在这个位置不弃不离，你甚至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生活，你会去重返电影场景。到底电影对你生活跟生命的影响，甚至你还办了高登影展。
是，对生命而言，我觉得有电影，当你迷失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慰藉跟归属感。对生活而言，黑糖导演你说的完全没错，我常常到世界各地旅游，但我不是旅游，我是登入电影去旅行，到世界各地找到电影的场景，相同的剧照，相同敬畏的一个朝圣照。其实透过电影场景朝圣，我觉得很过瘾。
你要去拍那个同样的角度的位置，还是穿着同样的衣服，
尽量穿同样的衣服，因为这有点像是圆了一个明星梦，很浪漫的一件事。
你是影痴吧？
我没有，小时候我真的有明星梦，但后来我演了几次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行，我觉得我太做作了，我放不开。
你说空姐忙什么吗？
那个时间短是可以的，但如果时间拉长，你真的要我沉浸在一个角色里面，我好像没办法。空姐那个时候短喜剧，喜剧我可以，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让我演得好的话，是要有一个量身定做的角色。喜剧我完全可以放得开，你难以想象的尺度，所以请黑糖导演赶快拍剧情长片，喜剧角色找我就对了，好不好？
我最近忙着育儿，这个任务就交给其他导演。
真的、期待你的新作。你刚刚讲到高登电影奖，你是得主。
真的吗？
你是
我怎么没有领到讲座？
我那个没有讲座，我很低调，在我的匹克邦高登影响的部落格，慢慢的，你是我2021年第10届高登电影奖华语电影最佳纪录片奖《男人与他的海》。
因为台湾电影这15年来，你主持的生涯已经15年了嘛，你觉得从你的位置，这有点旁观又有点参与在其中，比较客观的角度，你看到台湾电影有哪些不同跟改变？
坦白说，我觉得15年来的台湾电影起起落落，一直没有办法维持到一个高度，这跟品管很有关系。其实你黑糖导演这个问题很容易让我得罪很多合作过的厂商。
糟糕，
因为这15年来，坦白说，
需要剪掉吗？
没关系，我可以直接说。
Okay.
没有，不是每一部
良心的建言。
不是每一部我主持的电影都是我的菜哦。但你如果主持棒交给我，我也不会说谎，我是不说谎的人。我会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出要服务主持电影的优点，其他部分呢就让观众自己评断。我认为目前的台湾电影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刻意的商业包装、刻意的类型片包装，实质上的故事内容、拍摄手法有点便宜了事。我当然知道团队一定是尽了力，也有可能是力不从心。我认真的建议台湾电影未来可以更努力的从剧本上打磨着手，不要急着推出嘛，真的把剧本弄得更真完善再拍摄会比较好。
好，谢谢高登这么勇敢的一针见血的给了台湾电影工作者很多的建议，因为你站在那个现场，特别是作品完成了即将要问世发表，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嗯，
我相信你内心应该很挣扎吧，那么爱电影，那么爱台湾电影。
嗯，是，尤其要在台上讲，比方说真的不是我的菜的话，哎，我真的会得罪人。真的不是我的菜的话，但你也不能太多私人的情感，你要拿出专业，你一定要想办法讲出他的好。尽管他有可能，我真的可能主持过整部戏我都不行的，但我还是想办法讲出一个他的优点。
没错，
他一定有一个优点，就把他彰显出来。
这就是你工作的专业，
是工作专业啊，就要把私人情感拿掉。
嗯、OK， 蛮不容易的哦。这个角色看似好像置身事外，但是其实必须对电影这个领域非常的投入跟了解，而且要充满很大的爱。
嗯、
那平常你自己都怎么选电影，怎么看电影？
我喜欢爱情喜剧、心理悬疑、惊悚恐怖片、独立电影、小品电影、公路电影、非主流电影我都喜欢，但我不看战争片，我讨厌战争，我讨厌动作片，所以漫威英雄电影我根本完全不是菜，越卖座的越不是菜。于是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就告诉我，我是反指标，我不喜欢的通常都特别卖座。所以那个老板知道我不喜欢他们家的片的时候会特别高兴，他就会说耶，太好了，我这部片一定会卖。
Oh my god
我的选片标准是剧本第一首选，绝对是剧本。第二个，片长，我最喜欢90分钟以内的电影。艾方索·科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地心引力》才90分钟，但就已经可以成为经典，那你干嘛要拍一个又臭又长又死不断气疲劳轰炸的电影？我喜欢快节奏。另外，我喜欢讲新的公路电影，透过一段旅程找到了生命的归属，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对角色之间有情感有所修复。像是前一阵子又再看了《小太阳的愿望》，还有只有75分钟发生在感恩节一天母女之间情感修复的非官女孩。另外还有刚有提到的刺激1995的摩根·费里曼，他演过一部电影是一个黑人杀手跟瑞尼·奇维格合作的《真爱来找茬》 Nurse Betty。 这部电影其实很冷门，但是他得到了坎城影展最佳剧本以及金球奖影后，是送给电影狂的一个情书，讲偶像崇拜，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想办法找来看。这些都是我比较选片的一个标准。还有艾米丽的异想世界，
非常经典，
第一名。
OK， 你看听喜欢电影的电影人讲起电影都娓娓道来，时间都不够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非常谢谢高登愿意来节目跟大家分享他一般观众比较不会有机会遇到跟理解的这个电影活动主持人。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高登继续努力坚守你的位置，
好，
不要去当演员，也不要去当导演，帮我们把好看的电影慢慢一步一步的推销出去。今天谢谢 Golden，
谢谢黑糖导演。
由史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刺激1995》呢，是一部让摩根·费里曼万古流芳的经典电影。他的电影配乐呢，也入围了葛莱美奖跟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最后，黑糖就要来分享电影配乐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If I Didn't Care》。如果我不在乎， 虽然成为主角很耀眼，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不要在乎这些主流的关注，一定都可以成为不同团体位置里面那个骄傲挺立的绿叶和重要的配角。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If I didn't care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f I didn't care, would I feel this way? If this isn't love, then why do I thrill?And what makes my head go round and round while my heart stands still? If I didn't care, would it be the same? Would my every prayer begin and end with just your name?And w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is love beyond compare? Would all this be true if I didn't care for you?
If I didn't care.Honey, child,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f I didn't care, would I feel this way? Darling, if this isn't love, then why do I thrill so much? And what is it that makes my head go?Round and round, while my heart just stands still so much.
If I didn't care, would it be the same? Would my every prayer begin and end with just your name? And would I be sure that thisIs love beyond compare? Would all this be true if I didn't care for you?
When the only sound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ar, I open shutWhen the moon so long has been gazing down on the wayward ways of the wayward town, that her smile becomes a smirk, I'm a young love.